第二十八讲，心即不善心。
也请合掌一起来礼敬佛陀。南无大慈巴哈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。南无大慈巴哈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。南无大慈巴哈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。各位贤友、法师、大德、居士们，晚上好。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学习结束了心所的部分，那今天我们将来学习一个新的内容。根据阿毗达摩，把一切的法分为四类，他们就是第一是心，第二是心所，第三是色法，第四是涅槃。心所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到的精神现象、意识现象或者心理现象。那色法呢，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物质现象，但是在阿毗达摩里面，他又把心理现象和物质现象分到最细的单位，分到最基本的单位，要再来研究跟探索它们。心所以色法称为有为法，又称为行法，因为它们都是因缘造作之法。涅槃呢，是无为法，阿桑卡达塔玛，因为他们并非因缘造作之法。在这四种究竟法当中，佛教可以说是最注重的是心的，研究的是心的。在这四种究竟法当中，涅槃是应当亲证的，不是拿来研究讨论的，不是挂在嘴上说的，也不用去关照的，它是修行的目标。而要如何证得涅槃呢？首先我们应当要透彻地了解这个世间涅槃，所以出世间法。如何出世间呢？就是要超越这个世间。要如何超越这个世间呢？由于众生经常都染着于世间，系缚于世间，捆绑在世间里面。为什么会捆绑于世间呢？因为我们执着于世间，是常的，是乐的，是我的，是精进的。由于这些无明，由于无明我们就有贪爱，由于无明与贪爱，我们就会造种种的业，造种种的业，那么就依之业果的法则。因为造了善的业，会带来福乐的果报；造了不善业，带来苦的果报。于是有了生死，有了轮回。而所谓的生死与轮回，其实还是离不开心所与色法，或者换而言之，作为生命的这一堆东西是由五蕴构成的。这五蕴当中，心属于十蕴，心所包括了受想行三种蕴，而色法呢是色蕴，所以五蕴也就是名色法，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生命，或者换而言之呢，就是属于苦的苦圣地。为了要出离生死，为了要解脱轮回，因此我们首先就要去研究、去关照心 以心所还有色法。在心、心所与色法这三种法当中，心又是最主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是负责体验的，能够认知对象的是心。同时我们讲到要解脱的还是心解脱。我们研究色法、学习色法、讨论色法跟观照色法，但色法本身并不因为我们去观照它，色法本身解脱，而是让我们的心从色法、从心法、从世间法当中抽离出来。也正是因此，所以心是在佛教当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。那到底什么是心呢？心源自于词根解，意思是认知、实知。心依照词源学，或者依照它的意思来说，可分为三种。第一，阿兰玛能金地地的吉当，就从吉那里来分析的。认知所言故为心，阿兰玛能是所言，金地地是令认知、使认知。所以这个金它是以认知、认知所言故称为心，这是第一种解释。第二解释呢，一定呢，真定地的即当，通过智来认知故，称为心。第三呢，金丹那么当即当，只是认知故，称为心。那在这三种当中呢？可以说的第一种呢，认知所言故为心，就把心认为是能够实知所言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能够认知所言指成为心。第二个呢，就把心当成是一种工具，透过这种工具，那么心得以认知所言。而第三呢，把心当成纯粹是一种活动，只是一个认知的过程。在这三种意义当中，最恰切的、最准确的解释是第三种。为什么呢？虽然第一种、第二种都是心的本来的意思，但是它很容易给人误解，认为说认知所言就是实质对象有个什么东西在实质对象。这样的话呢，变成很容易给人误解成有一个造作者，就是有个认知者，或者说透过心能够认知对象，变成有人认为说可能会还有一个工具存在。这样的话很容易给人产生一种我见。那如果把心定义为只是一种认知的过程，这就变成说它符合心的无常法则，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过程，而并没有一个造作者，没有一个认知者，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工具、一个实体在。它纯粹只是认知了就灭去，认知了就灭去，它在产生它的作用之后呢，就已经结束他的这种活动了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说从词根即认知、实知来定义呢，那心有这三种定义，这三种定义都没有错，只不过为了避免有些要咬文嚼字的人说如果是认知心，认知所言称为心，那么并且还就有个认知指，所以呢这种意思呢一般可以采用，但是呢一般不主张。 而透过心来认知所缘，变成说有的人可能又会咬文嚼字说，哎，这样的话那变成还有个认知的东西，有个认知的工具，所以把心当成是纯粹一个过程，一个实质目标的过程，这个是最精准的解释法。那到底心有什么特点呢？有什么作用呢？心的特点是实质目标、实质对象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把一切法简化成最简单的一个关系，就是心跟所缘的关系。或者说认知跟被认知的关系，主观跟客观的关系。能够认知的是心，心能够执行认知的这种作用，而被认知的包括我们说到的物质现象啊，心理现象本身啊，即使是涅槃，它也能够被出世间心所认知。所以呢，一切法只有一种关系，就是认知跟被认知之间的关系。心的作用就是作为诸心所的前导，因为心能够领导诸心所，而且呢，当心升起的时候，必定伴随着诸心所，心不会单独升起，而心所也不会离开心而升起。所以我们把心所Jetasika 解释成为从属于心的，心有如王啊，称为心王。那么诸心所呢，就从属于心的。现起就是心表现为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。心在升起的时候，它就产生认知所缘的作用，然后立刻就灭去。它只是一个相续不断的生灭的过程，而不会有一刹那的停留。静音是名与色，也就是说这里的名是心所，由于有了心所的产生才会有心的产生，由于有了心的产生才会有心所的产生。还有色法呢，色法作为心的静音有两种，一种是作为依处，另外一种是作为所缘。因为有了依处，有了所缘，才有所谓的心。在经典里面呢，除了佛陀除了会表达用吉达来表达之外呢，还有其他的几种表达方式。例如说佛陀教说到 Vinyana， Vinyana 是识，这也是心的同义词，或者叫做 Mana， 意也是表示心。因此无论讲到心、讲到识、讲到意，其实都是指心即大。所有的心只是一个究竟法，只是一种究竟法，因为他们都拥有共同的自信，就是共同的特点，即是以认知所言。那我们在学习色法跟学习心所的时候呢，讲到色法有28种色法，每一种色法都会有它们各自的特相、作用、现起跟静音，是不是？讲52个心所的时候，我们也学到了52个心所都有它们个别的特相、作用、现起跟静音。但是我们现在写心就比较容易了，写心我们不用再去记得他们，因为所有的心他们只有一种特性，只有一个作用，只有一个表现跟静音。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究竟法，明法的究竟法只有53种，一个心再加上52个心所。因为所有的心它都拥有共同的一个 sabhava， 就是它的特性， 也就是实之所言。所有的心的作用都是作为诸心所的前导，所有的心都表现为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。因此我们就知道所有的心只是作为一种究竟法。但是为什么心它可分很多种呢？例如说初禅的心，第二禅的心，第三禅的心，欲界的心。因为这些心它所起到，它所发生的地不同，还有它伴随的各种心所不同，因此我们把心安立为很多的名字。作为心，纯粹只是实之所言的一个过程，就是它纯粹只是它的升起，只是为了能够认知对象。在心的背后或者心的本身，并没有所谓的我、灵魂或者神识或者主宰者。如果认为说心是我的话，那么它必须得是一个恒常的东西，它是一个永恒的东西。但是呢，佛陀说过，在一切法当中，没有任何一法比心的生灭更快，比心的生灭更无常。所以不能够认为说心是恒常的，心是真实的，心是有我的，有实在的。因为心它只是一个过程，生了立刻就灭去，生了立刻就灭去。同时呢，心不会单独的升起，心的升起必定伴随着若干的心所一起升起，共同执行之朝向所缘的作用。例如我们说到的看这个过程，看这个过程其实是眼识的作用，但是在看的同时呢，能够执行了知颜色的这个作用的是心，我们称为眼识。但是眼识的升起，同时它还伴随着眼识依处跟颜色的接触，自称为触，还有感受，还有想要知道这个是什么色，什么红色、绿色、青色、黄色，还有思，就是对颜色产生作用。一境性就是心能够定在颜色上，能够取颜色这个所言。明命根就是这一种眼识它的生命，还有注意就是它能够把心导向于颜色。那这些呢，就是在一个眼识里面同时一起发生的心理作用，就有伴随着有七个，加起来就一共是八个作用。那无论我们讲到的识也好，讲到的触受想思一境性作意也好，明命根作意也好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他们都是朝向所缘。所以我们把明法称为阿拉玛囊那门的那玛，就是以朝向所缘或者面向所缘，所以称为明法。心的生灭速度比色法要快17倍。佛陀曾经说过，我不见有任何依法比依法生灭的更快，那即是心。也就是说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。我们在讲到色法的时候用了个比喻，就是用我们打电话打手机这样的比喻来说明色法的生灭速度。但是即使色法的生灭速度再快也好，它都快不过心，而且心的生灭比色法快17倍。例如我们说一个色法，例如说一个色聚存在，从生到灭的这个过程是极快速的过程，但是这么快的过程，心识刹那已经生灭了17次了。所以心它的生命 是最快的，在一眨眼间只有数万亿个心识刹那生灭过去，所以它的速度呢，我们很难用一个具体的时间单位去衡量它，只能够说数不清的。不过呢，心生灭再快，但在一个刹那里只有一个心识生灭，所以一个心识生与灭，我们称为心识刹那。心识刹那是最快的单位。在一个刹那里面只有一个心生灭，而一个心呢只能够随之一个所缘。例如我们坐在家里面去看电视，那我们会感觉到好像又在看又在听，我们又可以在吃东西，我们感觉到好像这些东西都是同时的。其实由于心生灭的太快，但他们在互相执行着不同的作用。例如眼识带动着眼门心动，耳识带动着耳门心动，在交互升起作用。但是在眼门心动里面呢，所有的眼门心动只取颜色的目标，所有的耳门心动只取声音的目标，但由于他们生灭的在太快了，所以我们感觉好像它是同时发生的。但从究竟法来说，究竟意义上来说，一个心只能够识知一个对象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入禅才成为可能。因为我们说到的入禅那入定，就是让心持续不断的只是取一个所缘。如果一个心可以取很多所缘的话，那么入禅入定就变成不可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心只能够起一种所缘，如果我们把这种心变得很强，持续不断的升起，那么它就持续的起一个所缘。所以我们说在入很深的定力当中没有任何的妄想，心只是很强的去观照一个所缘。因为这种心在禅那心当中，它升起只是一种心，就是初禅的心或第二禅心或第三禅心或第四禅心。但是在欲界里面的心，它就交互升起的啊，一会眼门，一会耳门，一会鼻门，一会舌门，一会身门，一会意门，它们交互升起，说我们感觉好像这个欲界的这个世界丰富多彩啊，多姿多彩，就是这么样的。而在世间佛陀把世间分为三种世间，一种是一蕴有，一种是次蕴有，一种是五蕴有。一蕴有是无想有情，无想有情他们只有色蕴而没有明法，就是他们没有心，这种我们不用去讨论他们。还有另外一种是色蕴有，色蕴有是无色界的梵天人，他们只有明法，只有心而没有色法。但是在五蕴的世间，例如在我们的这个欲界，在人类，在人的社会、人的世间里面，还有在色界天，除了无想有情天之外的色界天以外，所有的心识都必须得依靠色法而升起。也就是说，在五蕴世间里面，所有的心、所有的明法都要有个依处，就有个立足处。就犹如我们生活在这大地上，我们不是在空中行走的，我们是立在大地上的。同样的，这些心也是，他们的依处是依色法而立的。而依处呢只有六种，眼依处、耳依处、鼻依处、舌依处、身依处跟心所依处。这个我们在讲色法的时候已经讲过了。换而言之，就是说依处即是明法，或者我们说到的心它产生的物质基础。那这些都是属于心的性质。下面呢，我们再讲讲心的分类。心可以依照其本性而分为四类。第一类是不善心阿古萨拉吉德，第二类是善心古萨拉吉德，第三类是果报心维巴嘎， 或者又称为意修心。意修心是更准确的翻译，因为八个是成熟的 vi 是不同的，就是在不同时间成熟的称为 vi 八个意修心。第四类是唯作心 giriya， 也是纯粹只是造作的这种心。那不善心跟善心这两种心呢，我们称为造业的心，而果报心跟唯作心这两种心呢，称为无记的心 abhyagata。 为什么称为无记呢？它是相对于造业的心来说的。我们说到的造业就是造善的业，造不善的业。造善的业这种呢，这种心呢，它是由善心所造作的。造不善的业或者称为恶业，是由不善心所造作的。那还有另外两种心，一种是果报心。果报心纯粹只是体验由过去所造作的善或不善的业带来的果报，它本身并不会造业，纯粹只是体验果报而已，所以它是属于无记。这里无记就是它，我们不能够说它是善业或者恶业。还有另外一种是唯作，唯作就是说这一类的心，它的身体纯粹是发生它的作用，它也不会造业，称为唯作心。那这是心的分类。那再讲心的分类，我们就先来讲不善心。不过呢，在讲不善心之前呢，我们先再来讲一讲心可以依照根，就是善心跟不善心，它可以依照根来分，又可以分为几类。根有时候又称为因，就 indriya， 或者它又可以有时候可以称为因，就称为 hetu。称为根或称为因的，其实是一些心所，一共有六种根。哪六种呢？无贪阿罗巴，无嗔阿多瑟，无痴阿摩诃。这三种呢，是称为三种善根。还有呢，贪罗巴、嗔罗瑟跟痴摩诃，称为不善根。所以呢，就贪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这三种称为三种善根，而贪嗔痴三种称为三不善根。这六种根是六种什么？是不是六种心所？对，它只是心所而已。为什么把这些心所称为根呢？由于只要在一种心里面它有这些的其中任何一种心所，那么它就能够支配整个心，所以以支配、以控制这样的意思而称为根 indriya。 如果在一种心里面没有这六种心所的任何一种，那这种心称为无因心。无因心是属于比较弱的心，有因心是属于比较强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这六种心所的其中任何一种在支配着这种心。那我们知道呢，根一共有六种，六种其实是六种心所。那么我们又可以把这些根称为因。那以后呢，我们在讲到无因心的时候呢，大家就不要奇怪，不要认为说不是心，不是说是属于有为法吗？有为法就是因缘造作之法吗？因为是因缘造作之法，为什么你要说是无因心呢？难道这种心没有因升起吗？我们说的因，那里说的因并不是说因缘的因，而是指没有这六种心所的任何一种，那个称为无因心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再依照根，就是依照这三种不善心来讲不善心。不善心一共有十二种。 这十二种呢，是依照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那三种根来分的。不善根有哪三种呢？贪根、嗔根、痴根。因为不善根有三种，所以心也分为三种心，三种不善心，即贪根心、嗔根心跟痴根心。这三种不善心，我们也就是说，佛陀经常把贪嗔痴称为三火，或者称为三不善根，或者称为三不善因，或者称为三毒。就是只要是不善心，它都会有贪或者嗔，而不善心都会有痴。那在十二种不善心当中，贪根心有八种，嗔根心有两种，痴根心有两种。那我们在这里呢，就先来讨论一下八种贪根心。八种贪根心，这里讲到的贪是罗巴，它包括了一切程度的贪，从很强程度的执着、贪婪，或者叫做欲火中烧，到很微细的喜爱、贪着，都属于贪。那由于所有的这些心里面，它都有一种称为贪的心所，所以呢，这一类的心称为贪根心。贪根心有八种，是哪八种呢？即乐器邪见相应无形一心，乐器邪见相应有形一心，乐器邪见不相应无形一心，乐器邪见不相应有形一心，舍去邪见相应无形一心，舍去邪见相应有形一心，舍去邪见不相应无形一心，舍去邪见不相应有形一心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心好像有八种，但是呢他们其实是很好来理解的。虽然说贪根心可分为八种，但是我们只要抓到他们的规律我们就很好理解。例如说，在这八种贪根心里面呢，如果是依照受，就是依照他们的感受来分呢，可以分为乐句的，是不是？乐句呢就是巴利叫 somanasa sahagata， 还有另外一种是舍句的，舍句的就是 upekka sahagata， 还有另外一种呢是邪见相应的，有这个邪见相应的跟邪见不相应的，还有另外一个有形跟无形，依这样来分呢，那么就心就可以分为八种。他们就是有规律的，只要我们抓到他们的规律，那么我们就不用死记硬背，我们都好理解这些心。所以贪根心打的分别可以用三项原则来分别。第一，就是有些心是乐计的，有些心是舍计的。乐计呢，就是说当你贪着一样东西的时候，你是很欢喜的贪，你的感受是欢喜的，还是说你是感受平平的？如果很欢喜的、很喜爱的，这种称为乐计。乐计就是伴随着喜欢的。舍计呢，就是感觉平平的。乐计巴利叫做 somanasa。聚呢就是萨哈嘎的，如果从它的直接意思来说呢，苏玛纳萨就是苏玛纳斯，心感到很好的，玛纳斯就是心意感到很好的，萨哈嘎的就是一起聚行的，也就是伴随着，我们可以说乐器就是伴随着那种很舒服的感觉的，就这么样来理解。 在心的规律当中，我们可以说任何的心它都会伴随着一定的受，因为受是属于变一切心的心所，所以换而言之，就只要有心的升起，它必定伴随着一定的感受。感受可以分为三类，一类是愉悦的感受，一类是忠实的感受，一类是不好的感受。愉悦的感受，好的感受呢，我们称为悦境，或者称为乐受。感受平平的，我们称为不苦不乐受，或者称为死受。而不好的感受，我们称为忧受。还有另外一种分类法呢，是邪见相应跟邪见不相应。邪见相应的是滴滴嘎达三百就打，邪见不相应呢，就是滴滴嘎达一百有打。这种分法呢，就是在我们升起贪心的时候，是不是还夹杂着邪见？这里的邪见就是我们讲心所的邪见 ，miccaditti。邪见并不是指邪恶的见解、邪恶的观点，而是指错误的观点、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认为。如果我们在贪着的时候，认为说实在有个东西可以贪着，或者有个我在贪着，我可以贪着，这样的话就是属于邪见相应。但是呢，如果纯粹只是喜欢，但是他并没有认为说有个我，或者说我可以贪着，也就是说没有夹杂着我所的这样的心，这样的贪心，就称为邪见不相应心。或者说，如果是认为说对象是永恒的，是长的，认定了，那么这种心就是属于邪见相应心。或者说认为说对象是快乐的，认为说可以得到永恒的快乐，这个也是属于邪见相应心。但假如说在贪着的时候，纯粹只是贪着，但是他并没有认定对象是长的，是乐的，是我的，是净的，那在这种贪心里面呢，并没有邪见这种心所升起，称为邪见不相应心。在贪这种心里面，如果有邪见的心所升起，也就是说你会认为说有个什么实体啊，就是例如说有灵魂呐、那么这样的话，你所升起的心就会有邪见。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呢，是有形跟无形。这里的形呢，桑卡拉呢，我们把它理解成形本身是造作，在这里呢，它的意思就是怂恿、受鼓动的、被煽动的。例如说我们在贪着一样事情的时候，是被他人说服的，有人在旁边煽动的，或者说自己逼自己啊，你要这么样，要这样，一定要强迫自己去升起贪爱的，那这样的心称为有形的心。但如果是很主动的升起，一看到他你就很喜欢，那这样的心，由于是主动的升起贪，称为无形心。这八种贪根心，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呢？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帮助理解这八种贪根心。例如在《阿毗达摩要义》里面就举了八个假设的例子，就讲到了如果一个人不去思维果报的，不去思维业报的，去享受食物，贪着食物，这个称为悦际邪见相应的无形心。而有一个人，他被他的同伴说服了之后，也不思维果报的，很愉快的去看电影，或者说去看戏剧、看表演，那这个称为邪见相应的有形心。 因为他是经过说服的，由于他没有丝无果报的，那这个叫邪见相应。第三种心呢，就是有一个女士，她很欢喜地穿上新衣服，但是她也知道执着新衣服会令升起贪，所以她只是很欢喜地穿衣服，那自称为越境邪见不相应的无形心，因为她是很欢喜地自己主动地穿衣服，所以这个是无形的，但她也知道贪着是不好的，这种称为越境邪见不相应心。第四种越境邪见不相应有形心呢，就是有一个女孩，她也知道业果法则，但是在她的同伴邀请之下，她很欢喜的去听流行歌曲，这个就是第四种心。第五种心呢，就是有个男孩，他稍微有执着的去吃只是加了盐的白饭，但是他并没有感到欢喜，也没有去想想业果法则，这个称为舍惧，因为吃白饭他不可能很高兴的吃，除非他是肚子很饿，他就是感受平平的，由于他没有思维业果法则，这个邪见相应，他主动的吃，这个是无形心。那第六种心呢，就是有一个女孩子，她有新衣服，但在她的母亲说那件很漂亮的衣服之后，她才懂得去欣赏它，但是她并没有感到很欢喜，也没有去思维业果法则，那这个就是第六种心，就是舍惧邪见相应的有形心。第七种呢，在思维了业果法则之后，有个人感受平平的去喝咖啡，但他还是去欣赏它的味道，所以这个是舍弃邪见不相应的无形一心。第八种呢，就有个女士，她对业果法则有认识，但是呢，在女售货员的怂恿之下，她不情愿地买了一件新衣服，这个称为舍弃邪见不相应的一心。或者我们又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呢，来说明这八种心。如果有一个男孩，他认为偷东西是没有罪的，这个是属于邪见，他很高兴的主动的在水果店里面偷了苹果，那这是越界，因为他偷到苹果很高兴，他也认为说偷不偷白不偷，或者说他认为说不拿白不拿，也是自称为越界邪见相应无形一心。第二呢，就是一个认为偷盗没有罪的男孩，在朋友的怂恿之下，他高兴的从水果店里面偷了个苹果，这个称为越界邪见相应的有形一心，他因为他是受人指使的，或者说受人鼓动的。而第三种跟第四种呢，就是如果这个男孩他知道偷盗是不好的，但是他还是偷，那这称为邪见不相应的，主动的偷是无形心，受人指使去偷是有形心。如果这个男孩他感受平平的，并不是很高兴的偷，感受平平的偷，偷偷摸摸的偷，这个是属于舍惧相应的心。那么这些心就是这么样来分别的。同样的，我们可以学了这些心之后，可以自己去衡量自己在平时当中升起哪一类的心多。如果我们认为说有个我在吃东西，有个我在穿漂亮的衣服有个我的丈夫我的妻子，那么这些是属于邪见的。如果你很喜欢的去做，那这个是属于越界的，你很主动的，这个是为无形的。如果你是被动的，这个称为有形的。这些心是不是我们经常升起的心呢？是不是？那好，我们讲了这八种贪根心之后，接着再来讲 另外一类的心。我们还可以再把贪跟心呢，又可以分为三类。一类呢，就是贪心是属于邪见不相应的；有一类是邪见相应的；还有另外一类心是傲慢的。傲慢的心是属于邪见不相应的心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在一种心里面升起了傲慢，那么它不会有邪见的。虽然说傲慢是有一个我在，但是呢，它是在不同的心动里面升起的。然后接着我们再讲另外一类的不善心，是嗔根心。嗔根心只有两种，这两种的分法就是根据有形跟无形来分的。这两种嗔根心即忧惧嗔恚相应无形一心，跟忧惧嗔恚相应有形一心。这里讲到的忧惧呢，是 domanasa。 domanasa 翻译成忧，它是由词根 do 再加 manas 而组合成的，称为 domanasa。也就是说度是不好的、恶的， manas 是意，它的意思就是不好的感受，心感受到不好的，这称为忧。忧惧呢，就是 domanas sahagata。 因为一切的心都伴随着受，如果在一种心里面他的受是忧受，也就是不好的感受，那么这种心就是嗔恚心。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嗔恚心呢，这里的两种心，它的命名其实是跟他们的心所有关。忧是属于哪种心所？属于受心所。那嗔恚呢？属于哪种心所？嗔恚还是属于嗔恚心所，是不是？例如我们讲到的前面讲到的那八种贪根心呀，它还是依心所分的。它的名字乐器是依乐器跟舍计依什么来分的？依受。邪见相应邪见不相应呢，是依邪见心所来分的啊。那这里也是忧惧，就是从受，他的感受是不好的。而嗔恚呢，嗔恚的意思巴利叫做 dosa， 但是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patika。 patika 就是抗拒排斥。从嗔恚心的表现来说，它的范围很广，从极强的暴怒、盛怒、仇恨、血海深仇，一直到很微细的烦躁、不安、忧愁、紧张、焦虑，都是属于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受是忧受。同时呢，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心排斥对象，排斥所缘，对所缘抗拒，就是阿拉曼纳巴迪卡，那就是他排斥于所缘。所以嗔属于忧受，而忧受的必定是嗔心，就是嗔恨心。嗔心依照形来分，可以分为无形跟有形。例如当你一想起某一件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很讨厌、很厌恶，这个称为无形心。而如果本身你对这个东西并不讨厌、并不厌恶，但是呢，有旁边的人在那边煽动，在那边挑破离间，说这个东西不好，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样，在批评、在诽谤，于是你也讨厌那个人，你也讨厌这个事物，这个称为有形的嗔心。 这两种嗔心呢，我们用一个例子，用两个例子来说明。如果有一个男人在盛怒之下毫不思虑地杀了一个人，这个称为忧惧嗔恚相应的无形心。而如果有一个怀恨的人，他在思虑了之后呢，他觉得啊，这个人该死，我一定要杀他，然后他才去杀人，这个称为嗔恚的有形一心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，经常我们也会升起有形的这种嗔恚心，因为我们平时经常都会跟人接触，而人也有个习性，就是爱批评、爱评判，对他人对其他的事物经常会批判。而由于我们如果是跟一些爱批评的人在一起的话，我们的心也变得会容易愤愤不平，也变得会不满，甚至会愤世嫉俗。很多时候我们升起的嗔恚心、嗔恨心呢，并不是我们主动升起的，而是由别人在游说、别人在煽动、别人在鼓动。甚至即使是动物也是这么样。那有位尊者就讲过一个故事，这故事就讲是斗鸡的故事。就讲到有一次他看到他经过一个地方，他看到有一大群的人在围观，然后他也走前去看，他发现到这一堆的人他们在看斗鸡。那鸡的主人呢，有两个鸡的主人，他们就抱着两个公鸡，这两只公鸡的脚上他都绑着很锋利的刀，然后呢把两只鸡放在那里。本来两只鸡呢他就放在那里，他们也看到对方有刀，他们也不想打起来。但是呢那个鸡的主人呢就抱着两只鸡，就把两只鸡的头对在一起，就把鸡的头就这样不断的就往前去挑战，去挑战。结果那鸡呢就在双方的不断的挑战之下呢，于是就打起来，打起来最后呢把一只鸡打死，或者是把那只鸡斗死为止，那么就另外一方就赢了，就是这么样。也就是说，动物如果有时候他们也不是很爱好斗的，但是他在一些人的煽动鼓动之下呢，也会变成充满了愤怒。我们人其实也差不多，很多的战争呢，很多人的仇恨啊等等，往往就是由于有一些人的煽动，它才会造成很多的仇杀、仇恨、斗争、战争。例如说有时候两兄弟本身很好，本身是一家人，但后来呢大家都成家了之后，成家了之后呢，也许可能会由于枕边风在不断的耳边吹，所以可能两兄弟都反目为仇。这种情况很常见，甚至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都可以找出来，是不是？本身两兄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同手足、亲如兄弟、亲骨肉嘛，但是为什么最后呢分了家之后反而会反目为仇呢？其实就是枕边风不断的煽动，这种仇恨其实就是属于有形的。而我们往往有时候也会变成说一些被人鼓动、被人利用的棋子，在达到他们的目标。从业果法则上来说，从因果法则上来说，无论你是所谓的主动或被动的，无论你是所谓的无辜或有辜的，只要你升起的嗔恨心，你就不对。只要你的心会恨一个人、讨厌一个人，不论你是主动、你是被动的，或者被人煽动，甚至被人欺骗的，你升起嗔恨心，你就是不对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对人、对事、对物、升起嗔恨心。嗔恨心又依心所的组合可以分为四类。 一类呢只是属于嗔恚的心。这一类的嗔恨心呢，是由于这一种心里面，在嗔因的心所里面，它只有一种嗔恚的心所。还有一类的嗔心呢，是牵令的，因为这一类的嗔跟心，除了有嗔恚心所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叫牵令的心所，所以它表现为牵令。看到有人向你要东西，你感到很讨厌；看到有人想要跟你一起分享东西，你感到很讨厌，这称为牵令，很吝啬。第三是妒忌，妒忌，妒忌的心也必定有嗔恨心所，但是呢，这一类的心它还伴随着妒忌，妒忌这种心所，所以还有忌一杀这种心所。它表现为就是，看到别人有成就，或者说看到别人对他人好。那你感到妒忌，感到酸溜溜的，吃了醋，这称为妒忌。第四是追悔，追悔呢也可以称为后悔，称为懊恼，或者称为悔恨。追悔的心升起，也必定拥有嗔恚心所，追悔的也是一种心所。那这一类的心也是属于嗔根心。那我们如何来区别呢？所有这四类的心都是属于嗔根心。无论我们是在生气，在发怒，或者在吝啬，在牵吝，或在妒忌，或者在追悔，都是属于嗔根心，或者称为嗔恨心。但是呢，依他们的心所不同，而又可分为这四类。第一种呢，就是纯粹只是属于嗔恨的，这个包括我们说到的生气、发怒、忧愁、焦虑、急躁、紧张、担心，这些都是纯粹属于嗔根心。因为这一类的心呢，他们里面的心所的嗔因的心所只有这种，它并没有牵令，没有妒忌，没有追悔。但是如果下面这三种心所的升起呢，必定这一类的心里面也会有嗔恚心升起。同时呢，如果有牵令的升起，它就不会有妒忌跟追悔；如果有妒忌的心升起，它就不会有牵令跟追悔这种心；如果追悔的心升起，它不会有妒忌跟牵令。但是下面这三类的心升起呢，必定会有嗔恨这种心所一起升起。这是依心所的组合来分的四类嗔恨心。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组的不善心，是痴根心 Moha Mula Jitani。 这类的痴根心也包括两种，一种是舍聚疑相应疑心，一种是舍聚调举相应疑心。那在这里讲到的痴根呢，痴根就是说在这一类的心里面拥有痴心所。但是呢，我们也要知道，因为痴心所是属于哪一类的心所啊？变一切不善心的心所。那换而言之，任何的不善心都会有痴根这种心所，包括贪根心，八种贪根心也有痴心所，包括嗔根心有痴心所。但是呢，在这里讲到的痴根心呢，它只有痴根这种痴这种心所，它并没有贪根跟嗔根这两种心所。由于这一类的心也拥有了 痴这种心所，所以称为痴根心。痴根心的表现呢，它并没有悦的受，就是它的受并没有乐受，但也没有忧受，它的受是属于舍受，就是感受平平的。对于痴根心来说，即使面对的是极可爱的所缘，可爱的所缘，如果升起痴根心的话，他对这个目标的体验呢，也只是感受平平，那么业受也不会升起。同样的，当不可起所缘，不可爱所缘被体验为可厌的时候，忧受也不会升起。所以呢，痴根心所伴随之的感受只是死受，就是不会很欢喜，也不会很厌恶。在这两种痴根心当中，它们的区别只在于疑跟调举。疑属于一种什么？一种心所。调举也是一种心所。对疑，巴利叫的 vichikicca， vichikicca 就是由于思绪混乱而导致困惑，导致迷惑，这是一种疑。而另外一种呢，由于缺少智慧，所以疑表现为犹豫不决，那这是一类的痴根心。但我们要知道，这里的疑呢，它是特指对于因果啊，对于三世，对于确定位方面的疑，而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到的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碰到的问题那种疑。在学习的时候我们碰到的问题那种疑，那个时候往往是寻很强。而这里讲到的疑呢，就是对于因果，对于三世摇摆不定啊，说是又不是，说不是又是，那种处于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状态称为疑，是这里讲到的疑的意思。而另外一种痴根心呢，是跟调举相应的。调举就是心的不平静，心的散乱不安。所以我们说平时心在胡思乱想，这种胡思乱想它又没有很有体系的，只是在那边我们叫做发呆，发呆或者说在那边坐在那边愣住，在做白日梦，那这种称为调举相应啊。有时候你去叫他他突然再清醒一下，如果你不去叫他，他始终都是在那边发呆，这种呢就是叫调举相应，就是说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思虑，他还有，他还是在思虑，但是是糊里糊涂，一会想这个一会想那个，这种称为调举相应啊。这种我相信呢，大家在禅坐当中很有体验的，是不是？那所有的这些心，他们就是这些不善心，他们都拥有痴根，他们都拥有痴的心所。那在这十二种不善心当中，一他们的根可分为贪嗔痴这三类。那这十二种不善心，贪它往往给我们的感受呢，就是我们的心容易感受到舒服或者感受到愉悦。而嗔呢，就是我们的心容易感受到一种伤害、杀伤力，因为我们的心对对象有排斥。而痴根心呢，就是由于心对于对象的那种朦胧或者犹豫不决，或者说处于一种暗顿的状态，一种不清晰的状态。从造业的角度上来说，贪根心、嗔根心跟痴根心一共十二个心，在这十二种心当中，造业最轻的是属于哪一种心呢？是属于调举的这种心，这种心是造的业最浅的。 在这十二种不善心当中，它都能够带来不善果报。这十二种不善心一旦成熟，它可以在我们生命期间带来不善果报。但是呢，只有前面的十一种不善心，就是除了调举相应心之外，其他的十一种不善心所造的业，都可以使我们堕落到恶道，堕落到恶趣。无论你是贪着他人，贪着自己，无论你是主动的贪或者被动的贪，无论你贪是有没有邪见，无论你生气是受人怂恿的还是自己生气的，你的仇恨是别人强加在你身上还是你自己主动生气的，或者说你对佛法僧、对三宝、对因果法则犹豫不决，这些心都，如果他们所造的业在我们临终的时候成熟，或者说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升起的除了调取心之外的其他十一种心，都可以让我们堕落到恶趣、苦道、堕畜和地狱里面去。因此我们虽然可以说这十二种不善心跟我们太友善了，它跟我们形影不离啊，它跟我们可以说是叫什么生死相厮守，是吧？那但是呢，就正是因为这些不善心，它使我们一直都在造不善业，它给我们带来痛苦。这些不善心如果在造下的业在临终的时候成熟，它会使我们堕落到恶趣，使我们披毛戴角，或者铜铸铁锅。而如果在我们的生命期间这些不善心所造的业成熟，它可我们使我们遭受众叛亲离啊，家破人亡啊，或者身体的痛苦、身体受的伤害啊，多病短命啊等等。而所有这些不善心，它都是我们在修行当中应该去除掉的对象。这十二种不善心当中，其中八种的贪根心，所有的邪见相应心，就是这四种邪见的相应心，可以在一个人正得的初道的时候把它完全断除。还有在痴根心当中的疑相应心，可以在初道的时候断除。也就是说，作为一个初果圣子呢，他并没有十二种不善心，所有的十二种不善心都不一定会升起，他只会升起七种的不善心，即四种贪根心、两种嗔根心跟一种痴根心。对于三果圣子来说呢，能够升起哪种心呢？三果圣子断除了哪些心？断除了对欲乐的贪爱，断除了所有的嗔恚。那所以三果圣子能够升起多少种心？啊？可以升起多少种心？一位三果圣子还会升起五种不善心，即四种邪见不相应的贪根心。但是呢，对于三果圣子阿那甘就不来圣子来说，他升起的邪见不相应的贪根心，他并不是贪着于欲乐、贪着于男女、贪着于衣服、贪着于漂亮、贪着于食物等等，他只是对于生命很微细的贪，而且他还会有很微细的傲慢。所以呢，三果圣子还有这些心会升起，而调取的心还会升起。唯有到四果阿拉汉圣子，才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不善心升起。所以这十种不善心呢，是在三种道当中依次的被断除。对于初果圣子来说呢，他们还会升起邪见不相应的心。例如说，一个初果圣子，好像我们说到的，在经典里面看到的 Visakha， 路摩毗沙卡，他是佛陀在世最有名的女施主，他在七岁的时候已经证得了出果，但是他还是会去很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啊，他还会去享受音乐和享受美食，但是他享受这些呢并没有邪见相应心。我们甚至会看到在经典里面讲到一个出国的女孩子，她还是喜欢上一个猎人啊，然后她就不可自拔，就一定要嫁给那个猎人啊，还有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作为一个在家的出国圣子跟恶国圣子呢，他们还是会有家庭的生活，他们还会有吃晚餐啊，甚至享受音乐啊，但不过呢，他们这种心都是邪见不相应的心，而且呢他们还是会生气。唯有到了三果圣子呢，他即使一个在家人，当他证得了三果之后呢，他会对于男女、对于钱财呀，他都没有执着了。就像过去佛嘎萨巴佛的时代，有个陶师，他证得了三果之后呢，本来他会出家，但是他为了照顾年迈瞎眼的母亲，他没有出家，他就每天到河边里面去拿一些泥做成罐子啊，做成缸啊，拿去市场里面去交换，他不是卖，他去交换，就是他把这些缸拿给那些人了之后呢，他要换一些米啊，换一些盐啊等等，回去赡养自己年迈的母亲。所以这十二种不善心呢，可以在不同的道圣道当中被断除。而我们说到的断除一切的烦恼，其实就是断除这些心，或者说断除那些心所。所谓的断烦恼，所谓的正圣果，其实并不是说有什么的圣果正，而是说当你升起了某些圣道之后，这些圣道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它断除了某一类的心，或者说断除某一类的心所。从圣道相应的圣道升起之后呢，相应的不善心或者那些不善的心所永远不会在你的心流里面升起，这个就是证圣果的意思。如果一个人证得了阿拉汉圣道的时候呢，那么所有的不善心从此要不会在他的心流里面升起，只是这么样而已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说修行到最终正果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得的过程，而是一个断的过程。断什么？断烦恼。所谓的烦恼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些不善心而已，表现的就是不善心。如果再具体一点呢，就是所谓的烦恼只是一些心理作用而已，这些心理作用就表现为十四种。哪十四种呢？知道吗？就是无明，或者痴、无惭、无愧、掉举、贪、邪见、傲慢、嗔恚，就是生气、牵令、妒忌、后悔、昏沉、睡眠跟疑，就是这些而已。这些十四种就是我们说到的所谓的烦恼，而所谓的断烦恼就是这么样来的。那好，我们今天讲心，也讲不善心，就先讲到这里。那我们明天再来讲欲界的其他的善心，欲界的大果报心跟大不作心，我们明天再继续一起来学习。